弟兄姊妹早晨，我相信你无论在什么的生命的阶段都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都需要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够不够资料去做这个决定呢？又或者呢，那些决定呢，因为那个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于是呢，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都挺为难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英国的首相是丘吉尔，当时他正是被迫要做出一个很痛苦的抉择。事源是怎样呢？因为呢，英国的 MI6 即是军情六处，就是相对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里面的特工呢，就收到一个的消息，就是说他们破解了纳粹德军的密码。那得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原来呢，就是纳粹德军将要轰炸英国一个地方叫做 Coventry。 这么熟的这个名字，因为呢，早前呢，我们去英国短宣就去过这个地方。如果丘吉尔首相他是通知 Coventry 这个地方的人要撤走，避开轰炸的话呢，当然可以救回当地地方的人命。不过呢，就变相话给纳粹德军听，原来我们已经破解了你的密码。第二个选择就是当看不到，由得他炸。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救回更多的人命。当其时的丘吉尔结果选择了第二个选项，眼巴巴就是看着当地的人被轰炸。来到《使徒行传》21章了，保罗又面对些什么这么艰难的抉择呢？整个21章的圣经很长的，我只是选了前半段第一至到第14节来到跟大家分享，而我会先讲头半段，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去读第一至到第六节的圣经了。第一至第六节，好，预备起。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过去这几个礼拜的讲道呢，我们不同的教牧同工呢都话给大家听，我们呢已经去到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经文呢，其实是由第18章的23节一路去到21章的26节的，都相当长的篇幅。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呢，就是记述保罗他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去到该撒利亚当中中间这个历程。其实呢，保罗由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开始呢，都已经很不容易的了，面对着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挑战。不过神仍然使用他，让福音来到去被传开。今天我们呢就讲到他会沿着小亚细亚 这个地方的海岸向南行。在经文的第一至第三节呢，就列举了很多的地名，告诉我们一连串的地方，包括哥士、罗底、帕大拉、腓尼基、居比路、推罗等等。嗱，这个好像很简单的描述，只是讲晒啲地名，但是呢，仍然是有值得我哋留意的地方的。如果大家记得前面讲过《使徒行传》的部分呢，我哋就会知道呢，这些名字好像不是太过熟悉，因为保罗没有在这些地方呢建立教会的。但是经文呢，仍然在第一节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说我们离别了众人，他仍然是这样描述。离别这个字呢，其实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复合字，用力拉开。作者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保罗和当地的信徒呢，有一个不舍之情，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达。咁我就諗咯，我哋会喺日常生活嘅当中边度会见到用力拉开呢个场面呢？我相信呢，在座如果你係作为父母嘅呢，你都会经历过带小朋友去游乐场玩。有一个嘅妈妈带佢嘅小朋友去游乐场玩，去之前呢，同佢讲到明，嗱，我哋淨係玩半个钟头嘅啫。小朋友好开心，拖住妈妈嘅手，一去到游乐场就见到有一班同佢咁上下世嘅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呢、这个小朋友冲埋去，希望其他嘅小朋友可以同佢一齐玩啦。大家都明白，唔使点热身嘅，好快脆已经玩埋咗一堆啦。但係更加快脆呢，原来半个钟头过咯噃。於是妈妈就同佢讲，佢话呢，够钟啦，我哋要走啦。嗱，呢一个嘅场面呢，我估你就会想象得到乜嘢叫做离别。小朋友嘅反应会系点？当然唔舍得走。嗱，翻去保罗呢个处境啦。虽然头先讲过提过呢一啲嘅地方咧，保罗喺嗰度冇建立到教会噶，但系大家所领受十字架嘅救恩系一样，所以就系一家人啦。当佢哋走埋一齐嘅时候，就会一见如故。彼此生命深深结连，要分开就唔舍得啦。之后呢，当保罗去到推罗嘅地方，其实嘅描述好相似嘅。第四节上半节话佢找着了门徒。喂，老实讲，嗰度嗰啲人佢唔识㗎喎，搵嚟做咩呀？其实呢一个咁主动去一个嘅地方搵一啲佢唔识嘅其他嘅信徒，呢一个嘅积极嘅举动，佢好希望同佢哋之间能够有一个生命嘅分享同埋建立。喺我哋嘅信仰生命历程里面，我讲过无数咁多次，我哋唔能够单打独斗，我哋一定要有同行者。既然保罗俾咗我哋一个咁样嘅榜样，我哋就值得问下我哋自己，我哋同身边嘅弟兄姊妹嘅生命嘅结连，究竟我哋有几睇重？系咪可有可无？得闲咪见下咯，系咪咁样？当保罗喺推罗嘅地方 找到其他的信徒呢？经文去到第四节下半节就讲了，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被圣灵感动，可能呢就预知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遇到危险，因着他对保罗的爱心关怀呢，他们不愿意见到保罗在那里遭难，所以就极力要阻止保罗，叫他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单凭这班弟兄姊妹的表述，是不是足够让保罗去做出这个决定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想过，这里讲他们被圣灵感动，究竟感动些什么啊？是不是圣灵告诉他保罗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圣灵直情讲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啊？这个问题只是看这里答不到的。不过当我们有机会继续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保罗他的个人领受是什么。我们翻翻前的那么多《使徒行传》二十章，没多久之前我们读过的了，二十二至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深深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自己讲的，在不同的地方圣灵亲自跟他讲，讲完一次又一次告诉他有捆锁患难等着他。你不用读到二十章那么厚啊，当你一路向后看的时候，其实这个启示早在保罗还叫做扫罗的时候呢，主已经透过亚拿尼亚跟他讲得很清楚的了。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怎样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看到吗？这么早的时候都讲清楚了，然后一路不断不断再讲。这班这么爱锡保罗的弟兄姊妹，经文说嘛，他们被圣灵感动，但对不住，虽然是这样，并不能够代表神讲说话。他们因为跟保罗有一份很深的情的关系，反而令到他们没办法看得清楚，准确认清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几乎成为了上帝工作的难阻。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最终的旨意正正就是要藉着保罗被捆锁在罗马，将福音带到去那里啦。这班的弟兄姊妹见到保罗这么清楚自己的托付，最终就无话可说，所以经文在第五和第六节呢就说他们呢为保罗祈祷啊，然后依依不舍跟他道别。相信呢大家早前都听过我在家事分享里面提过，或者你们今天在你的秩序表里面，你都会见到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因为一息间我们将会有官宣的第一位信徒宣教士律子 姊妹来到跟我们分享他上帝呼召他这个的心路历程。差遣礼我们刚刚在第一堂完成了，所以呢先在崇拜的当中迟了的这么多，告诉大家你走宝。其实一阵间都可以听回在这个的分享的里面，原来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住姊妹领受回应这个的托付，鼓励他在退休之后仍然善用神给他的健康和生命，继续去祝福更多的人。在当中未必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退休，但仍然是一个值得反省的挑战。虽然姊妹要去的地方没有保罗那么远，亦都应该没有那么凶险，子弹道应该不会连条命都没有，是吧？但是他仍然很需要我们同他去同行，好像保罗身边很多同行者一样，仍盼望我们透过他怎样去认定上帝给他的带领，然后用祈祷去托住他的服侍。跟着呢我们就去到经文的下半段了，就想跟大家一起读七至到第十四节，预备起。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再一次由推罗这个地方起行，经过多利买去到该撒利亚，几日之后就在那个地方就遇到有一个人叫做阿加布。经文在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阿加布是个先知来的。这个人在使徒行传出过的了，第十一章当其时他就预言天下有大饥荒，结果是应验了的。犹太的先知间中都有一个做法的，就是如果他未能够完全用他的言语去表达神要他传递的信息，他就会用一些实物或者加埋佢嘅身体语言呢嚟到将呢个信息表达出嚟嘅。所以呢第十一节呢先至话，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嘅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嘅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请你看清楚阿加布怎样讲啊。他的讲法是纯粹是一个客观的陈述来的。 他将圣灵向他启示的事情呢，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表达出来。内容呢，就是讲到犹太人将要在耶路撒冷捆绑保罗，并且将他交给外邦人。他没有好像推罗那些信徒这样讲的，圣灵说叫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请你分清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这个属灵功课是什么？我们必须好好搞清楚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的领受，请我们真的搞清楚，而不要在上面加盐加醋，加一些的添加剂上去。特别对于一些人家需要做的决定，又或者那些决定当我做了会影响其他人的话呢，请我们千祈不要做神的代言人。什么叫神的代言人？我的领受呢，就是神告诉你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对人不是这样。那你说那些对身边的人没有影响那些的说法，又或者我做那个决定不紧要，我自己一力承担得起，我想告诉你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求主真是赐给我们清心，不要加添了我们个人的意思想法去混淆神真正的心意。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虽然先知阿加布只是表明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他没有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是不是？但是去到第十二节，我们再看的时候，那人的反应是怎样？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仍然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好明显，该撒利亚的信徒同埋推罗的信徒一模一样啊！呢啲全部都系人嘅意思嚟噶，唔系圣灵嘅意思啊！所以有圣经学者就将呢一段嘅经文呢，就视佢为保罗嘅客西马利园啊！客西马利园呢一个嘅描述好熟啊，系咪啊？主耶稣的门徒一直叫他不要上十字架，大家听过晒的了噃。当中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啊？就是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咯。保罗由始到终非常清楚自己的托付是什么，所以他在第十三节就这样回应了。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该撒利亚的信徒为了保罗将要上耶路撒冷非常非常担心，甚至这个描述为此而失声痛哭，其中正正就是流露出他们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关爱好心的情。但正因为这样，亦都加重了保罗的为难。保罗可以怎样？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一些矛盾的声音的时候，如果那个是你，你会怎样做抉择？很多不同的讲法，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又凭什么 去说你这个的决定是对的？你凭什么？当然你可以给个标准答案我，我咪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和带领咯，我当然不会听人讲的说话，当然要跟随神的心意啦。个个都是这样说的。咁问题就是我哋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到跟随神心意嘅决定？其实呢一切都系建基于主耶稣佢所走过嘅路，写低落嚟经历过，然之后俾我哋知道，嗰条路一定唔系宽阔嘅路，而系一条好狭窄。艰难的路不是一条四线六线行车的高速公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十字架的路就是这样的了，圣灵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着他的仆人，每一次不断圣灵提醒他，鼓励他，叫他坚持下去。保罗就心甘情愿地来到为福音而受苦，甚至最终为到上帝的托付，走上一条殉道的不归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过去这个月的金句说些什么？《使徒行传》20:24，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一切的困难都没有阻止到保罗信服的决心，所以第14的经文又这样讲了，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嗱，睇清楚下，保罗不听劝，唔系讲紧佢唔听抗拒圣灵嘅引导，而系正正因为佢由始到终非常清楚神嘅心意系啲乜嘢，佢知道自己将会去到耶路撒冷受捆锁患难，他知道的，不过他仍然愿意坚持下去。有人形容呢，这一份的坚持呢就好像邮票那样，现在呢就没什么人写信贴个邮票寄信的了，不过你都想象到邮票的作用呢就是黐住在那封信上面，然之后将嗰封信呢就带到去寄信嗰个人想嗰封信去嘅目的地。你去谂下，如果嗰个邮票甩咗出嚟嘅话，冇坚持贴到实嘅话，结果嗰个邮票冇用噶，嗰封信呢去唔到佢应该要去嘅目的地。正因为保罗坚持要遵行上帝的心意，有这份的坚持，第一他就不会被这些困难吓窒了，都是不好了。第二，因为这份的坚持，虽然他跟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有那份很深情的关系，但是这一份的关系绝对不会成为成就上帝心意的难阻。当一个人要去选择跟随人跟随神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圣灵的带领是什么，而他的选择就是建基于主耶稣的选择。主耶稣怎么选 佢就点拣？咁你可以话嗰、那个系保罗、哦，唔系我、哦。你再追问落去，耶稣点拣？我点知啊？其实答案得一个嘅咋。我喺台上台下讲过好多次，无数次讲到口都干埋。其实个答案就系自己每日好好读圣经，系自己读，牧师唔能够代你读，对唔住，系你自己读。第二系每一日读，唔系得闲就读。需要找上帝的心意才读。第三，好好读，不是这样以读，认真这样读。这三样东西少了一样都不得。就是我们能够自己每日好好读圣经，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最终这一班该撒利亚的弟兄姊妹没有好讲了，唯有认同保罗的选择，愿主的旨意成就。最后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正如我一开始的时候讲，我们每日每时每刻个个都一样的，我们要做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相信，都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决定，是不是？以致我们所做的决定是蒙福的决定。在保罗的生命的历程里面，神赐给他很多同行者，保罗珍惜这些同行者，跟他们生命有好的结连。去到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没错，他觉得很难为啊，但他仍然是看重神的心意。人的说话断不能够代替我们个人在圣灵里面的领受。牧师的说话都不得，是你自己在神里面那个的领受。而要辨别圣灵的声音，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神的道去认识耶稣所作的。你都不知道耶稣做什么，怎跟啊？你怎知道耶稣做什么啊？读圣经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可以同神结连。搞好我们的心，我想告诉大家，是我第一日只脚踏入来官宣，都希望推动门徒生命建立要强调的事情。我第一日踏只脚入来，到今日，我都是讲紧同一番说话，心要被改变。电视的纪录片呢，有些时候呢都会给到我们一些属灵的提醒。大家见到炮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见过真的炮，就算见到都可能是混住那些啦、都不是跑紧那种。炮这一种的动物呢，通常都在非洲的大平原里面生活。大家都知道炮跑得很快的，快成点啊？原来呢，当他们追逐猎物的时候呢，他们的速度是可以高到每小时110公里。哇，好犀利喎。他们能够跑得这么快，不过他们是不能够长期维持这个速度。他们跑得这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呢比较修长。是吧，没那么阻风，就跑得快咯。不过呢，他们却是有一颗不是很成比例那么小的心脏。 因为个心咁细，咪结果咧就跑得两跑就攰咯噃。所以当佢要捕捉猎物嘅时候咧，佢必须睇准，然之后咧一击即中。当佢第一击唔得失手，佢想去追嘅时候咧，追得两追咧就冇气噶啦，结果就放弃追逐咯。其实喺我哋做决定嘅时候，今日一路都讲，我哋需要认清、辨识圣灵嘅感动啊嘛。你又感动，佢又感动，我又感动，点分啊？就是正正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要做的抉择实在太多了，日日都要做无数的决定，所以好想跟大家彼此互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好像炮那样的速度。下一张句，我哋唔系需要炮嘅速度，我哋需要持久力。跑得快有咩用啊？我哋需要持久力啊！乜嘢系持久力啊？系持续嘅同上帝结连啊！当我哋不断嘅同上帝嘅结连，我哋嘅心先至会改变。而不是仍然停留在一个很小的心脏，怎跑啊？当我们的心能够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彻底被更新。好盼望这个都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